那我们不只谢谢这个爱之家啊，老爱之家的弟兄姐妹替我们献诗，那我也已有荣耀，我上去凑数了。那刚才走音的都是我。那这个，我们很高兴今天下午我们就一在教会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也谢谢刚才 Sabrina 跟我们的音乐敬拜同工，他们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音乐敬拜。那这个各位都注意到，这个秋天到了是不是？各位天气转凉了。那这是我第一个在这里的秋天，那所以对我非常的一个新的经验。那有弟兄姐妹给我一些很好的提醒，说秋冬的时候那个气候会有很大的不同，要我们先做好心理准备。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不晓得各位也许都很熟悉了，对我们来说这个秋天真是非常的美有一种特别的凄美跟灵气我比较这样形容。那个那也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感谢，因为现在已经十月底了，那我们三月来这几个月里许多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帮助给我一些很好及时的建议跟提醒。那所以真的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有一些事情更加的困难。那有弟兄姐妹问我说，这个黄牧师，你的讲章是不是以前在神学院跟神学生讲的再把它搬过来？我说不是，我没有一篇是在神学院讲的我都是为教会来写，而且特别是来到真光以后大部分都是特别为真光在仔细的去那个。可是我了解我对弟兄姐妹的需要还不是特别的整体都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些建议欢迎提供给我。那今天没有 PowerPoint 那请各位包容我，因为我这边讲章在准备了二三十个小时，那我发觉我已经不太有力气在准备 PowerPoint 的事情可是我想我们求圣灵帮助，那我们一样的可以神的话语安定在天，他一样的可以给我们每一位很好的造就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各位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他是我们无助者的帮助，他是我们失望者的希望，他是我们伤害者的医治，他是我们及时的安慰跟我们力量的来源。因此我们敬拜我们这位三一的真神，这位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爱、全能跟永恒的神。我们感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恩惠的时候，主啊，如同刚才诗歌所说的，不让我们忘记你的恩惠，让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生命道路里有你的祝福，在各样的事情上你可以给我们许多的人生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求主祝福我们今天，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三章更明白你的心意，一起我们来思想你的恩惠，来回应你的恩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在这个我们进到待会的信息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各位帮助我。我想问一下各位来真光来教会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来真光大概有多久的时间？那我用时间的分段好了。十年以上的请举手。哇，谢谢各位，我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哇，这些弟兄姐妹十年以上真不容易，十年哇。那 十年到五年中间呢，请举手。啊，少一点了 啊，各位，我们给他鼓掌。好，那五年到一年中间的，五年以下到一年中间，好，谢谢各位啊，同样啊，很高兴啊，他们在我们中间。然后一年以下的呢，录没有机会啊，对，没有人是刚走进真光的啊，没有刚一个钟头有一位，我们欢迎你，要大力欢迎。好，弟兄姐妹，这一个我们不管来教会多久，我想你了解教会，我们是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你在教会里一定会听过有人说啊，某一个人某某人啊，是 reborn Christian 或是重生的基督徒，各位有没有听过啊？重生的基督徒，那跟其他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说你也许会问自己说，那我自己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那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如果我们在座来的教会时间都不一样，可是不因你来教会的时间长短 的差别，有一些人啊已经很确定，如果你已经很确定我已经重生，而且我明白重生的意思，那我为你感谢神，我相信你已经经历过重生的祝福好处，并且你活在这个重生的里面。那如果有在座我们有朋友弟兄姐妹，他觉得我也许重生，可是我不太弄得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想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思想，一起来了解重生的意义。那对于那些已经了解认识重生的意义的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不只是能够帮助自己明白，我们也希望应该能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去帮助别人，去分享给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人。那因此我想我们有一个待会有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怎么样也可以帮助其他人更了解重生的意义。那如果各位你在座有人他说我还不是基督徒，我也弄不清楚基督徒讲重生是什么意思，那今天你来对的地方，我们今天也可以跟你一起来了解基督徒所说的重生跟你人生的关联。各位，可是在讲到我们约翰福音今天要从约翰福音三章介绍重生的意义之前，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我们人性的，我们人作为人我们有个共同的生命关怀。我想我所接触的包括我自己，我们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我们会问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每次观看，那我很喜欢看星星看夜空，每次看到那个星象我就在问这些 星球存在的可能有数亿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天文物理，我们昨天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在那个 Ellensburg， 她是学天文物理。我说哇，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我们要问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有位普林斯顿的一位学生，他问他的啊研究所的教授，一位知名的教授说教授，为什么这个宇宙是 something 而不是 nothing？ 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存在而不是什么都不存在呢？请告诉我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位知名的科学家以及这个教授他说，年轻人，你我没办法给你满意的答案，其实你也不要再继续问，因为宇宙即使空无一物的话你也不会满意的。那各位，我不晓得你满不满意现在人可以提供给你的一些答案，可是基督徒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圣经说人的起源是一位造物主所赐的，一位超越美善的神，他在万有以上，这些万有都是他所造的，物质的非物质都是他所造，他在一切规律，在一切的天地一切物质之上，他本身是一个有灵性的 有感情有意志的一位存在，它不是一种自然规律或是力量，它有灵性有意志有智慧有情感有慈爱，它能够传达真理，它可以与人来往，并且它是一位绝对美善以及充满了能力的神。我们人不只是按着他自己亲自所造的，并且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因此圣经说我们人是一个天地之间唯一的生命，是具有灵性的，我们是一种灵魂跟一个物质身体的一个综合体，我们不是单有物质的成分，因此人有一种寻求永恒的本能，人有一种寻求美善的本能，因为上帝把一个寻求永恒的动机一个渴望放在人的心里。我在过去在台湾或是到英国新西兰来到这里，我常跟一些朋友，他们不一定还是基督徒，他们甚至他们还不了解他们要接受什么样的信仰，可是他们很确定这个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并且这位神好像是他们可以借一个方式可以认识的。我们昨天在一位同工家里，就是跟一位慕道友分享信仰的事情，他也是一个这样子真诚的一个信仰的追寻者。各位，我们说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可能是找过去找寻神，你也找到，可是今天我们说这位上帝他不只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也是我们的归宿，也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是可以认识他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借着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一个人，这个人待会我们看到他叫做尼哥底母，请帮我看一下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他在生活在耶稣的时代，大概将近2000年前，他是一个寻找神寻找人生答案的一个人。我们来看这个人他怎么样找一个信仰，他怎么样找寻神。圣经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一章三章，抱歉，我们先来读，一起来读这个一节到三节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节到三节，各位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将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谢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叫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这里介绍他对他的一些背景或是他怎么样一个人提供一些消息。第一，我们知道这里说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各位你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福音书里常提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或是一个派别团体。那各位今天犹太教在世界许多地方还看得到，说这两天各位有没有看新闻，匹兹堡有一个犹太会堂发生一个非常不幸的枪杀案，那个受害的就是这些犹太教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的地点出事的地点就是一个犹太会堂。这种犹太的团体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是一个非常积极而且非常显著的一个宗教团体，他们严格的遵守旧约的规范，一些宗教的传统遵守到一个地步，几乎在细节上都锱铢必较，他们在生活上刻意的有一种显示出一种敬虔，他们严格的遵守摩西宗教的上面的一切宗教的条例要求，生活上尽量的行善，为的是让人看到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一个敬畏。可是这一种法利赛人的宗教理念 跟耶稣所传的福音常常是抵触的，他们对耶稣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排斥，他们不愿意多听耶稣所说的，在福音书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反应。可是这个尼哥底母他不一样，他属于犹太人，因此他有一种严格的强烈的一种宗教感。他这里多介绍他一句，说他是一个，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犹太的官员，是不是？他在，换句话说，他在某一种程度上有某一种的社会地位或是影响力。另外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是从三章四节里提到，这个尼哥底母自己说他已经老了，也就是说他可能年纪不轻了，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有相当的一种我们说人生的历练跟阅历。这是我们今天首先看到的这个人尼哥底母，这一个在宗教上，在个人的成就上，在人生的历练上都有相当出色的一个人。他夜里来找耶稣，各位，我们会问他为什么不在白天来找，要夜里来找耶稣呢？那可能有很多人有一些猜测，约翰福音没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可是我的猜测是他可能不愿意人家看到他跟耶稣会面的这个事情，他刻意的闪避别人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待会他要问一些关于他自己的问题，从三节四节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线索。他遇到耶稣，他劈头他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不是先问话，他是先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刚才我们读到，从这一句听起来非常的礼貌，而且有一点带有非常好的敬意的恭维。我们可以从他的话里大概了解，第一，他认为耶稣不止是一个犹太人懂得旧约的一位教师，并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能够有能力教导，并且耶稣能够行神迹，而且他所行的神迹，尼哥底母的推断是如果没有上帝跟他同在，他不可能有这么大能力。因此尼哥底母相信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他是一个有一些从神那里来的重要的事情要传达给人的。各位，我们都从圣经里对于耶稣基督的介绍，我们说尼哥底母他的判断事实上是相当对的，相当有根据的，是不是？他可是他在夜里来看耶稣，其实他最重要的并不是要来告诉耶稣他对耶稣的印象，他事实上心里有一个更重要的关切。可是耶稣听了他头一句话，我们期待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应该最自然的对话应该是耶稣对着他的恭维说哪里哪里，或是谢谢你，或是你是好，一个感谢或是一个 appreciation。 没有的，我们很意外的看到耶稣没有顺着这个话题继续的慢慢的走下去，耶稣直接了当的三节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各位，你看到没有，耶稣这里用一个开门见山的态度，他直接了当的切进重点，显得相当的突兀，可是耶稣有他的道理。他不等尼哥底母把问题慢慢的讲出来，他已经看出尼哥底母的心思，已经了解到他的关切，而且耶稣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尼哥底母跟耶稣接下来的谈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稣第一没有看错，尼哥底母默认耶稣所提到他的关切的确是如此。第二，尼哥底母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好的问题，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积极宗教一种热忱的人，他不是那种对什么都不信的人。第二，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有人生的历练。可是我是说，也许他的宗教、他的德性、他的知识、他的社会成就都不能带给他一件他认为他要的事情。他关切的是什么呢？ 啊，关键的是他信神，他在犹太教里非常的积极，可是这些能不能让他讨上帝的喜悦，能不能让他从神那里得着他相信神要给人的一种永恒的福分。啊，所以这个问题很显然的，你从他跟耶稣的对话，他没有把握，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将来的去处并没有太大的强烈的一个信念在。各位，你周遭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亲人，他也许就像这位尼哥底母，他有很好的社会成就，他有很好的知识，他甚至对一些宗教他都很感兴趣，他都认真去了解，可是他隐约的对自己人生的将来他们还是没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人最深处的地方了解到，我有一些事情真的还没弄明白。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不是为了来恭维耶稣，他是要从耶稣这里看看他能不能找到他所要的探索的答案。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也许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耶稣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好像你关切自己是不是在神所预备的可能有永恒的祝福里。人如果生命如果不是数死寒暑就了结，人的生命如果不是人死如灯灭，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关切我自己在永恒里到底会到哪里去。耶稣说这个关切这个渴望非常的对，可是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先重生。重生是解决尼哥底母永恒关切的一个前提条件。各位，你读约翰福音，你看到尼哥底母对耶稣这个答案有没有觉得豁然开朗，或是好像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我成语用完了。各位，他疑问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就是他疑问有没有消失？没有，因为他接着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怎么样再塞进母腹里再生出来一次？因为耶稣说 reborn， 我要 be reborn， 我要再被生出来一次，我的英文翻译成 regenerate， 我要再被好像再出生一次，这怎么可能呢？耶稣提供给他也给我们一个进一步的说明，或是再仔细一点的关于重生的说明。各位，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四节啊，我们就一口气读到十一节好不好？第四节到十一节，各位请。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让你们吸气，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弟兄问他说，怎能有这事？耶稣回答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看过，你们却不能领受我们的见证。好，谢谢各位。各位，耶稣想要帮助尼哥底母，也是帮助后来的每一位永恒的追寻者。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既然是人得到永恒的祝福，在上帝所预备的永恒生命里一个前置的条件，那你我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呢？各位，从耶稣的这一段的解释以及后面的事情，我们至少可以明白几件事情，我想跟各位 点来分享。第一，重生从本质上来说啊，有一个翻译是从上头而生 ，born from above， 从上头生下来，从神那里生下来。显然是指的一种上帝主动的开始的一种工作。重生，耶稣的解释说是从圣灵而来的，圣灵而生。因此，我们从意义上来说，意味着它是上帝在人生命里所开始的一种特殊的工作。耶稣这里说一个人的重生，好像他重新有一个新生命在他里面诞生。这个新生命也许你看不见，我说我已经有一个生命了，我现在会呼吸，可是不是这个肉身的生命。耶稣说是灵魂里的生命，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看不见的方式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种奇妙的改变，这是我们生命里一种超自然的变化，这是只有上帝可以做成的。各位，我们这里加上多一点解释，那个在耶稣起头讲到说人若不重生，后面他把人这个重生从上头而生加上一个解释，就从圣灵啊，水和圣灵，那这个水在后面就没有再提到啊，可能真正这个水的意义并没有圣灵那么重要，很可能是补充圣灵的意义，从圣灵而生，所以我们了解圣灵而生比较重要。可是水的含义有可能是水一般代表的一种生命的，我们说维生的要素，是不是我们生命需要饮水，所以耶稣在后面第四章他用生命的活水来告诉人那个上帝供应给我们生命的一种要素。所以水进入我们生命，使我们生命有这个存活的机能，好像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性的生命机能一样。这个我猜想很可能是这个水在这里的含义。可是这个以外，我们说第一件事情我们最重要记住的，重生是上帝在每一个相信的人得到重生的人他主动的超自然的一个工作。第二，耶稣这里所描述的重生或称为 regeneration 是一种全新的决定性的 decisive 的一种的事件或是一种的时间点。各位 你都知道我们最近 Paul 生两个很可爱的 twins 对不对、啊、我们都 很喜爱他们。孩子的出生是他在地上人世间的生命的一个决定性的起点，是他成为一个人我们说最 definite 的一个点。耶稣说我们在接受上帝的恩典救恩的同时，邀请神进到我们生命的那一刻，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反应。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在那一刻起好像圣灵就加给我们一个在内在里一个特别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过去你不信的时候没有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开始一种好像一个新生的一种的事情。这种新生的事情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这样形容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一个好像证据，也作为一个工作的方式。各位，你在座很多人我相信已经信主得救了，你已经过重生，也许你现在回忆一下这个重生过程，几乎对一些人都不太一样。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他们的重生是一种剧烈的一种好像人生的转变以及反应，有些人甚至非常的戏剧化，他们整个人好像瞬间变成一个彻头彻尾改变的一个人，这种是有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人他重生，他圣灵进到他生命里的经历是一种极其的平静，几乎好像没有特别的奇特的事情发生，可是他有一种内在的平安，他有一种出奇的一种的温暖，他感受到上帝 真的与他同在。还有一些人可能他的重生经验是一种极其渐进的缓慢的，甚至他再回想起来他想不起我在哪一刻我真的好像接受了上帝的这个恩惠，他想不起来圣灵在他在哪个时刻在他心里做了工作。可是各位，这并不要紧，我们真的要紧的是我们可以确定在你接受上帝进到你内心的那一刻，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做成了一件事情，使我们生命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各位，好像什么我们常用的一个比方，各位都看过蝌蚪是不是？那个蝌蚪经过一段时间它会变什么？青蛙啊，或是牛蛙是不是啊？太破了。各位，你看过 caterpillar 这个毛虫对不对？等到它发育成了，它蜕变啊，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你看起来它完全不同，事实上它是经过这个转换。各位，我们的灵性好像也是如此，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使我们得到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各位，第三，这个转变有时候是瞬间的，从一种新而旧的变成新的一种动态的情况。各位，我们开始好像过去灵性是沉睡的，我们过去是对上帝的事情没有反应的，我们过去是随自己的喜好，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忽然之间好像明白过来了，我们好像知道了，我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思想，必须要了解上帝跟我的确是有关联的，好，在我生命里的确是有一席之地的，我必须要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说这个人好像从沉睡或是死寂的一种生命状态，一种内在生命状态，他苏醒过来。我们过去很可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我的人生观，决定我的价值观，决定我要什么。可是现在呢，我也用上帝帮助我，让我用一个新眼光来看自己。我可能以前很贬义自己，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可是现在我了解到我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我以前可能很自高自大，觉得我什么都比人家强，对不对？虽然嘴巴很谦卑说哈哈，我们要谦卑，可是心里那个骄傲可能比谁都大。可是上帝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些败坏跟不足。各位，我们的重生，第四，有一种永恒的向度。这个永恒向度，如同耶稣刚才所说的，是我们能够领受上帝一个永恒的祝福的一个必须的条件，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各位，如果你看这个物质世界并不是你所有追求的一切，那你明白我们有一种永恒性，我们人有一个属灵的向度。我们生命如果不是今世的事情可以满足我们，我们很可能是为永恒而造。因此各位，我们透过上帝的这个重生的帮助，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今天可以去很放心知道我是神国里的一份子，知道我的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各位，尼哥底母他要的就是这件事。第五，重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重生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被赦罪的人，罪是阻拦人真正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美好关系的人。对不信的人是如此，对信的人也是如此。今天上帝他赐给我们一个权柄，他说我们一切的罪过都因着我们在重生那一刻上帝给的赦免，一个 forgiveness， 这个 forgiveness 是永远有效。因此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各样的亏欠，我们各样的坏心思，我们各样的软弱，神都可以帮助我们出去。尼哥底母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们对自我的宗教要求非常的高，他们对自己的操守要求非常高，他们对自己遵守旧约的教训要求非常的高。可是尼哥底母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帮不了他在最关键的事情上，在讨神喜悦的事情上。各位，我们重生让我们真正可以明白到那个赦罪的以后的自由，马克上周谈真理叫我们得自由， 神让我们真正可以得到赦免，这是我们新生命的开端，这是我们一种持续的一种生命的前进必须有的历程。它不应该像一个烟花，像一个 firework 很灿烂，可是过了好像就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各位，那个赦免会带来我们内心灵性很大的一个改变。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快要离开那时候有一位姐妹，她那时候还不是姐妹，一位妈妈来探望她在那里读书的女儿。那我们就她女儿在英国信主，那就带她来我们的查经班，那我们就跟她分享福音。啊，这位女士非常的单纯，她住在天津，她就跟我们很认真的读圣经，而且一直问问题。那经过三个月不到，她就决定说她要相信耶稣，她很确定这个信仰是她要的。我们就赶快在她回去之前帮她为她受施洗，然后后来就回到，等到我后来就离开了英国，我们就到新西兰。我到新西兰一到不久，我就收到他一封信，他就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他说他信主以后，他每天非常的喜乐，他经常的从神话语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有一件事情，每次他在祷告的时候忽然就会想到这件事情。他说在20年前有一个人，他没说是谁，很重的非常深刻的伤害到他，他发誓他一辈子绝对不会饶恕这个人，更不要说跟他接触或是给他什么好言好语。可是他每次他回到天津以后，每次他自己在跟上帝灵修在祷告的时候，那就浮现出来他没有办法赦免这个人的事情。后来他跟上帝他说他降服，他决心找到那个人的联络，他写信给他，他跟他说要约他见面。后来他们约在一个地方见面，他跟他那个人见面的时候，他说他跟他说，他说这20年来，他对他心里充满了那个伤害以后带来的仇恨。他说他为他这20年不能饶恕他，心中对他的那个恨意，向他道歉。就你注意听啊，他不是请对方说我现在原谅你，你向我道歉，我们就和平了。他说，他先为他对这个人过去的这个心里的恨意跟他道歉。然后他说那个人非常的惊讶，他说他不管那个人反应如何，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好像完全释放，他知道他做了对的事情。各位，重生可以带给我们的信仰一种持续的改变，并且应该是能够这样的改变。最后第六，各位，从人来看我们如何能获得重生呢？各位，这答案很简单，是不是？尼哥底母他很希望知道这件事，耶稣在解答他的时候已经说了从圣灵而生，可是如何能从圣灵而生呢？在后面这个3章15-16节的时候，耶稣给他一个更清楚的更具体的一个途径。他说上帝可以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16节大家都非常的熟，实际上就是跟尼哥底母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答案，最清楚的一个答案的地方。他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这个重生是从信心而来，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为我们罪而死，他死而复活，他带来上帝这个救赎的赎罪的功效。我们今天立在这个赎罪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领受重生的一种的真实。基督徒信仰不是告诉人我们是有神论的信仰而已，基督徒信仰是要告诉人我们宣扬一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世人的代罪赎罪的羔羊，代替了背负了我们的罪，证明了上帝的爱。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的赦罪里面。弟兄姐妹， 在座啊，也许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说我们今天借着尼哥底母他的探寻，我们说我们了解，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五六点关于重生的事情你还记得明白的话，如果你记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会把这整个讲稿放在我们圣光的群里，各位好像不太稀奇、哦、那我就算了，我就不放了，开玩笑的。各位，上重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现在感恩节到了，对不对？我们会对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跟帮助恩惠感谢。各位，我们为也要为上帝所给我们的重生的祝福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思想，我怎么样回应这个天大的礼物呢？我当时是怎么得救的呢？我得救的时候是不是跟我现在那个感觉就是如此？还是我当时有一些得救的时候那种的 excitement， 那一种的奇妙的感觉如今好像已经忘怀了？我是不是能够继续活在这种圣灵所带来的对我生命的改变呢？我是不是愿意每天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喜爱来了解他的话呢？我是不是常常愿意向他倾心的倾诉，让他向他说话，并且在各样的美善真理上更加的寻求呢？那如果你还不太确定你自己是不是重生，我不是说你真的不是哈，你千万不要混淆。我说你也许认为我还弄不清楚，那你不妨跟上帝讲，上帝让我把重生这件事弄得更清楚，免得我应该得到的那个一个持续的一个真实的崭新的一种生命气象好像没有发生。我们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的能力超越。今天受伤的人很多，今天我们许多遗憾，许多的懊悔，你有我有，我们都需要改变。而改变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更新的。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就是我们也列在我们的担当上，那个保罗使徒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变成新的。我很喜欢那一个英文的翻译叫 Behold New Creation， 他说看啊，如果有人在基督里，如果有人分享基督所带来的一切的恩惠，他就是一个新造。 Everything is new creation，在他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用一个新的事情来看。我们会活得更踏实，我们一切认为遗憾没办法改变，认为我们过去犯了非常愚昧的错误，在基督里都能得到更改。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而我在新西兰，我在浸信会服事，我有一次去开会认识了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大概40岁，他告诉我他的人生啊、哦，这个非常的精彩。他18岁的时候，18岁不到，他是就开始学坏，只翘不根本不读书，然后成天逃学。那后来呢，他妈妈把他要关在家里，他一怒之下，他就跑到奥克兰码头，看到一个那个货，我们那里货柜轮到加拿大的，他不管31就。偷偷跑上去，跑上去就躲起来，他躲在那个船坐了好久，那个后来到加拿大，到加拿大里以后，他没有什么伟业，他开始流落街头，后来他知道卖淫，他就人生非常的悲惨，后来染上吸毒，后来在加拿大被发现，又被人家要遣送出去，他又赶快逃到美国，后来在美国又被人家抓到，他真的这次被遣送回去。遣送回去，他的毒瘾已经非常厉害，还好有一个基督徒的机构帮助了他，帮助他禁毒。那他在当时他说他已经自杀了54次，他觉得他人生早点了断也许会减轻痛苦。这位姐妹她说， 而是他在戒毒的期间，有一位基督徒姐妹问他说，你想耶稣如果救你，你人生后半部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做一个医生。那个姐妹就鼓励他说，你相信耶稣的办法，你信靠他。后来他自己真的从那时候他自己开始努力，他重新把高中的课程读完，再考大学。后来他读了完了那个奥克兰的医学院，后来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成为医生。我听那故事我非常感动。各位，耶稣是我们人生许多的解答。你说我从来没吸毒，我从来没跳家，我甚至也没干过坏事。各位，我们人总有酒用尽的时候，我们人生总有油灯枯尽的时候，你需要耶稣。这位尼哥底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就认识他了，有强烈的宗教感，道德要求非常高，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受尊敬的，有知识，有人生的历练。可是他知道这些他人生的可夸口的事情，到上帝的祝福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推起作用。他知道他必须要找一个真正的帮助。他的问题从耶稣这里得到满意的答案。我相信尼哥底母后来明白，三章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不只是对着尼哥底母说，也对着我们每个人说。弟兄姐妹，你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不要紧。所以我相信重生所带来的 impact 对我们每个人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使你信主很久，你再重温你当时是怎么样接受，我接受以后，我现在我是不是活在这个重生的改变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也告诉我了，我们在座还有还未信主的，我再一次强调一次，我觉得这个重生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让他救赎的功效在你生命里发生作用。它是真正的我们人生的解答跟永恒之道。弟兄姐妹，我打个比方，如果你的车子，我的这个十年老车，哪一天发现它引擎快要报废了，我赶快跑去 garage 找去修车厂，我说请帮我换一个新的引擎，让它可以再延长寿命。 garage 说好，他们一定给我安一个最好的最新的引擎。结果安了以后，我回家开个不到一个礼拜，我发现这个引擎越来越没力，而且快挂了。那各位，你为了什么反应？你一定是立刻，对不对？二话不说，赶快联络这个 garage 说，你们怎么搞的？导致我的车怎么会才刚换的？应该可以，引擎可以耐很久的吧，很多年，怎么一周就挂了呢？你一定不会满意的，对不对？是哪里出问题了？你要赶快搞定，对不对？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是我们灵性的事情也是如此。各位，如果圣灵已经在你生命里，但你不感觉到圣灵带给我什么 ，That's a big problem。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反省。你重生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有一种热切、单纯、渴慕上帝的那种心？我一定要寻求到这个答案。可是现在呢，我说我们是不是反省，我现在还是常存的这种？如果没有的话，我必须要认真反省我在哪里出了问题，我必须要重新调整回来。如果你已经体尝了重生的经历，并且你感觉我非常的踏实，这个一直带给我源源不绝的信仰的力量和帮助，那我为你感谢神。可是我们说，各位，我们不是光为自己得到好处而已。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刚才说，他会对上帝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会想把他的重生经验跟人分享。各位，你最近哪个时候跟人分享你自己重生那时候的喜乐，以及上帝帮助你的过程呢？是多 久前的事情了。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说明白重生可能是我们人生里单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需要上帝帮助，让我们继续的让圣灵可以在我们生命里有真实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刚才诗歌提醒我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归你，让我们在夜深人静在与你单独相处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主啊，我们已经领受你的恩惠，求你让我们活在这个恩惠里，让我们活在圣灵的重生上面，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加的理直气壮，活得更加的踏实，我们一切的难处苦楚，因此我们就更知道我们不只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而且这不是一道理论，对我们是每天真实的一个体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